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11号，公元2017年10月31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英国媒体揭中共统战工作，九个局听命最高层指示，负责拉拢攻击；藏水入江隧道计划受关注；印度团体指印度官方与民间应该支持西藏独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金融时报》今日在一篇报道中披露了统战部九个局的运作、工作目标等。报道指，这一部门负责对6000万华侨、西藏与新疆以及宗教群体实施拉拢、合作或攻击行动，主要目的是赢取海外对中国政策的支持，累积影响力以及汇集重要情报。据法广与大纪元等媒体编译报道，金融时报透过对中共统战部的调查，撰文介绍该机构是中共推动全球软实力的总部，在全球展开多方位的软实力攻势，其中大多数是秘密进行的。报道披露，统战部共设有九个以局为单位的部门，负责统战中国境内外不同对象。金融时报深入调查了统战部在多个国家的活动，了解到其运作方式为：中共最高当局下令，接着由统战部对特定团体和个人实施拉拢、合作或攻击行动，主要目的是为赢取海外对中国政策的支持，累积影响力以及汇集重要情报。金融时报还获得统战部干部教材，内容主要阐释统战部的全球任务，包括在全球统战一切可被统战的对象，以及对意图分裂中国的敌对分子建立一面铁打的长城。统战部教材称统战是一个大法宝。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张义炯本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需要充分的、更好的理解这个大法宝的使用。报道指出，统战部的结构展示了其广泛职权范围，九个局分别覆盖共产党认为对自身权力构成威胁的所有领域，比如三局负责港澳台工作，以及180个国家的6000万海外华侨，二局负责宗教事务，七局和九局分别负责西藏和新疆事务。金融时报提到，中共统战工作的不断强硬，可从中共插手达赖喇嘛转世制度上看出，中共绝不愿意看到达赖喇嘛在一个不受中共统治的地区转世，因此统战部的任务是要在中国境内监督找寻高僧转世的工作，编列含有1300位获得无神论政府批准的活佛资料。达赖喇嘛尊者曾多次提出，如果中共认为自己是一位分裂分子、麻烦制造者，那么为什么还要急于寻找自己的下一世？报道指出，习近平对统战部的重视较之前更为显著，不但提升该部地位权力，更亲自下令设立第九局负责新疆事务，同时成立专门负责统战活动的领导小组。对6000万海外华人，统战部除宣导意识形态外，最主要的是透过利用金钱诱惑，向具有利用价值的海外华人组织和个人 提供资金以及其他资料。中共统战部的第七局专门负责处理西藏事务。报道指，该局的工作主要是打压西藏的分离主义，削弱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并向世界宣扬中共如何发展西藏经济，以及如何保护西藏的文化。就在不久前的十九大记者会上，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义炯在回答有关达赖喇嘛的问题时宣称，中国政府反对世界上任何合法国家的政府和组织以这样那样的名义接待接见达赖喇嘛的一切行为，我们认为都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重大伤害。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港媒报道指，中国工程师正在尝试建立1000公里长的隧道，从藏印边境附近引水雅鲁藏布江至新疆。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表示，认同日本提出的日美印澳四方战略对话倡议。香港南华早报对中国千公里隧道计划的报道受到各方转载，亦引起环境专家关切，担忧这极有可能对喜马拉雅地区造成负面影响。报道指，这一修建千公里隧道的计划将从西藏雅鲁藏布江引水至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目前中国最长隧道为85公里的辽宁大伙房水库输水项目，而世界最长的是纽约137公里地下供水主管道。中国今年开始在云南省修建约600公里的隧道，报道引述相关技术人员的话指出，这是为藏水入江隧道工程进行的排演。国际西藏网络研究员洛桑杨措接受石英采访时指出，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西藏高原修建铁路，但是中共政府这么做了，所以他们修建这样的隧道也不无可能。但是西藏高原正经历着气候变迁，喜马拉雅多地又存在水危机，并且是地震频发带，这一工程必然会引发巨大自然灾害。洛桑杨措还指出，任何从雅鲁藏布江上游引水的工程都极有可能触怒印度与孟加拉，因为西藏河流是印度东北部与孟加拉的主要水源。印度过去也曾多次抗议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修建水库，此次印度也势必会持强硬立场。与此同时，印度近日对日本提出的四方战略对话表示感兴趣。日本外务大臣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日本将提议美国、印度、澳洲进行高级别战略对话，以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扩张主义政策。在亚洲南海至印度洋，再到非洲这一地带，由四国共同推动自由贸易及防御合作。印度媒体报道说，印度外交事务部发言人近日在一场记者会上指出，印度愿意在促进自身利益与观点的问题上同其他国家合作。他并强调，印度在这方面非常开放，已经参与了不少多方倡议。日本外长告诉媒体，他已经在今年8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同美国国务卿与澳洲外长探讨了这一四方战略对话计划。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下属机构民族觉醒论坛近日在首都新德里的一场公开活动上，要求印度政府与民众支持西藏独立。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11月29号，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下属机构印度觉醒论坛于新德里拉姆利拉广场发起数万人参加的集会，抵制中国制品，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基西平措前去表达声援。
阿加里就要摆摊把人不进来。
民族觉醒论坛召集人马哈展在集会活动上发言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廉价商品涌入印度等国的市场，影响到各国本土制造产业。与此同时，军力强大的中共不但侵占了整个西藏，而且开始侵犯邻邦国家的领土，对全球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印度政府与民间都应抵制中国制品。组织召集人更呼吁新德里当局取消所有同中国签订的贸易协议，联合其他国家在各大国际市场孤立中国。民族觉醒论坛在集会上发布具有八项内容的声明，其中包括印度政府应支持西藏复国运动，在国际上举办大型活动介绍西藏议题。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伊希平坐在活动现场，告诉本台驻地记者，印度民族觉醒论坛今年在全印境内发起大型抵制中国制品活动，流亡藏人亦在达朗萨拉首都新德里以及印南开展系列活动进行响应。据介绍，此次集会为民族觉醒论坛2007年的总结活动，该组织计划在2018年继续壮大活动规模。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在吐蕃特隐蔽的侵犯人权》。
由于中共一密式的侵犯人权和压迫，外界很难发现，因此被表面的风平浪静的假象所蒙蔽，加上西方民主主义为经济利益而淡化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更使得灾难性的人权事件接连不断。特别在吐蕃特，中共以各种政治术语宣传的严实下，在严重侵犯人权，而且中共还在不断地造出更多的宣传术语，在不断加大对吐蕃特人的控制和压迫。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理查森认为，中共当局的意图是一切日常生活行为都要监控，任何可疑活动都要立刻查明严惩。另外，中共推行这些眼花缭乱的政策时，违背或者拒绝接受就会得到惩罚，如推行结对子、双联护食，如果吐蕃特人拒绝就会得到处罚，而这种处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且很多这样的运动时重叠和交错在一起。因此，中共不仅仅依据他的法律进行打压，还可以在法律之外以政策的名义任意打压吐蕃特人。中共一面是践踏吐蕃特人权的情况非常普遍，而且对吐蕃特人的迫害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在吐蕃特隐蔽的侵犯人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